我想我们能够继续，今天已经到以弗所书这个系列，整个进到第四章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保罗借着他的书信，好像揭开了一个福音的奥秘，从个人跟上帝的和好，然后你会看到，再进到一个群体性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中间隔断的墙被拆开了，群体性的一个和好。那到最后，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你看到上帝要用使用这一群外邦与犹太人，能够被中间遮盖墙被打开之后合在一起的这个群体，叫做教会。神说要借着教会得知他自己百般的智慧。所以我们在前面一直到这个阶段，就让我们知道这福音的奥秘，用我们在个人身上。用在群体当中，然后这个群体，上帝要用它来怎样，使万人都能够知道、得知他的智慧。那我们学了这些，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在一些的场合当中，有没有人，比如说你上过学之后，然后你学了某一样技巧，或者学了某一样知识。可能你会碰过，比如说父母亲带你去学游泳，你学会了，但是在一次的情况，你们一起去游水的时候，去玩水的时候，结果掉进了水里，在这当中，哎，这个父亲看这个孩子，你怎么不会自己游上来啊？怎么一直往下沉？当然，这个例子是一个。很简白的，但只是说你学了游泳，但是你为什么不用？你学了游泳，应该是怎么样？应该不是这样子的状态的。至少你可以怎么样浮个几秒钟，对不对？不会一直往下沉。你学了就会有不一样。那同样，我们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神就一路带领我们。我们刚刚各位在读的经文当中，你也看到了。学了基督，他说却不一样，对不对？上帝也期望我们在当他借着耶稣基督爱子来到我们当中，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他让我们能够学了他，然后生命会呈现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当然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会有提到。所以同样在这段话语当中，你会发现你信了主。很多人会认为我信了耶稣，但是我不需要学耶稣。但是似乎信从跟学这件事情是分开的。但如果今天这段经文或许让我们能够晓得说，我们信的耶稣不是说哦，我知道有一位耶稣，我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钉死了，但是在我生命当中那个部分就停在脑袋。保罗很恳切地说，所以你会发现他在以弗所书会很郑重地跟这些弟兄姐妹来提，你们学了基督，应该是有一个新样，因为要让天上地上一切的都能够怎么样得知神的智慧的话，是你的生命。怎么彰显？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能够一起来思考，也求主使用他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一起在教会当中，既然他已经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一起的合一，我们怎么样来保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晓得你预备福音的奇妙，而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神你如何借着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借着使徒，借着甚至在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他不断地将这样的福音的奥秘能够展开，以致我们知道，我们信主得救不单我们个人与神和好。你也要带领我们人与人之间怎么样 能够彰显神看为美的事情，以致世代当中可以看到原来神的智慧是如此，是一个用自己的方式全然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就期待主你在今天这段的话语帮助我们属灵当中能够更加的往前一步，成长也能够成熟。我们将时间仰望在主的手，求主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当第三章谈到这些好像保罗讲了一些话语之后，进入到第四章，第四章当中保罗就一开始就有提到，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保罗要他们行事为人怎么样，他说行事为人你们要以蒙召的恩典要能够相称，具体是什么？具体就是你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爱心，能够互相的宽容，用和平的联络，然后保守怎么样？保守圣灵已经赐下来的合一。在这个合一当中，你会发现一位上帝，然后借着一主，借着一喜，借着一个信，同一个信仰，领受同一个洗礼，然后归到同一位主的生命当中，而在主里面成为一体，在主里面成为一体，而在这一体当中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同领受一个圣灵带领，我们有同一个指望。这是保罗在前面提到的，你要保守上帝已经做成的事情，以致我们不会破坏它，以致我们不会怎么样，我们在这当中我们选择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他说你保守合一，然后他更加的赐下了恩赐，他知道教会需要装备，需要建造，教会不是一个好像哦，每个人进来这里每个人都完美了，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不要忘记你既蒙了恩典，但是你又是一个罪人在神面前，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被上帝的话语。所以保罗在前面一到十六节那一段里面，他讲他又赐下恩赐来做什么，他要他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能够在这当中，他要成全装备圣徒，然后每个人可以按着各自各尽其职，在每个人各尽其职当中，一个总的目的要建立你所在的教会，建立你所身处的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凡事能够长进，同样连于元首基督，彼此在这当中靠耶稣基督联络，各按各职。你会发现他提了几次各按各职、各尽其职这些事情，彼此的相助，然后在爱中来建立。保罗在第四章一开始就勉励，整个一个好像比较总体性的勉励劝勉，再次让他们看到说神不单赐下了合一，同样赐下了恩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彼此来建造。所以在十七节一开始，在这当中他就讲到，所以我说我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因为你已经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基督的身体是基督重价赎回的，已经被洁净了。所以他说在主里确实的说，确实的说在他原来含义当中就是一个见证。你知道在圣经当中做假见证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以见证的口吻来说，也就是他很郑重的说，我奉主耶稣的权柄，一个很正式的见证人的身份，很郑重的跟你们宣告，下面这件事很重要，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外邦人怎么样呢？因为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外邦人在这当中 他用他们什么是虚妄，你看到十八节你就知道什么是虚妄的心。所以当十七节一开头，这似乎是一个命令的语句，然后命令说你们的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存虚妄的心来做事。外邦人当虚妄的心不会建造教会，虚妄的心会分裂教会，因为每个人都以自己已经归纳一个主一个身体的时候，但是我们每个人会怎么样，我仍然是主，耶稣不是主，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的情况就会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外邦人虚妄，十八节提到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心地昏昧就是你的，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思考模式，他们怎么想事情，他们怎么解决事情，他们怎么做事情。他说昏昧基本上就是黑暗，那你想黑暗是什么？黑暗就是你不在神的光明当中，你没有办法用神的方式来做，你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所以当你的意念，你想事情，你看待事情，你对人的看法，你对人的观念，都是用自己或者世界上已经有的东西给你，你继续在那当中来行事的话，我们就不是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光明的国度里。所以他说你因为外邦人心地的昏暗黑暗，他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神所赐的生命，刚刚我们在诗歌当中也看到听到，对不对？神要赐给我们的是他自己所预备的生命，但是当外邦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没办法跟上帝所赐的生命有份有连结，是隔绝的。而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在保罗在前面第二章的时候就讲过，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那个就是一个隔绝。因自己的无知，心里的刚硬。无知是因为你不知道，没有资讯，对不对？你没有资讯，所以无知。那没有什么资讯，你没有上帝的话语。你一方面你可能接触不到，但是二方面，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得到，那很可能我们不接触。所以缺乏自信当中会产生的无知，对不对？以致我们在这当中没有辨识，不会分辨，然后心里刚硬。心里面刚硬，如果各位你在出埃及记当中这个词很熟悉，对不对？在法老的心里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刚硬就是迟钝，就是顽固，我坚持我自己心里面现在有的东西，或者是麻木。保罗讲到昏愚妄的行为，就是心地昏昧，以致怎么样跟神的生命隔绝，而这些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辨识，心里面坚固顽固迟钝那种情形。而你想，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就是什么情况？他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接下来当然就是一个描述，在原来的文本当中，我们的中文译本翻成良心，但是它只是一个指代词，其实指代的是谁？指代就是外邦人。他们就在这种情况当中，你就会发现当这种情况持续一直长久下去，丧尽这个词就讲出了那种感受，也就是没有知觉， 你没有感受，你对上帝要给你光要照进来，所以约翰福音里面会谈到光来到世界，对不对？世界不接受他，因为怕怎么样受了责备。所以当他们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刚硬，然后好像就坚持用自己的方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慢慢的心里面也就失去了感觉，没有感受了。所以外邦人心地的昏昧，然后你会发现造成与神的隔绝，然后道德感慢慢怎么样就麻木了。然后怎么样，当道德感麻木之后，你能做什么？你能随着你心里所好的，你就放纵，让心里面所喜悦的去做，放纵的私欲。这就是一个在保罗提到说，在一个救人的生命当中，再一次他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描述。但是在第二十节，就是在这当中，今天我们的题目讲，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也就在这当中，前面有一个字“但”，虽然中文没有译出来。他说：“但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个人今天聚集在上帝的面前，聆听他的话语。神要我们能够认识他，明白他。所以，当第一首诗歌《耶和华的心》，我们知道吗？他说他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叫幕后有指望。”因为幕后指望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带来了。各位还记得我们七个一里面有一个同有一个指望，我们已经在这样的当中，所以每个人都是听见了耶稣基督的道，学了基督。所以保罗说，你学了基督，却不能像前面所讲的外邦人这样，你不能再用昏昧的心地昏昧，然后你心里刚硬，然后你对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心意无知，那我们就会停留在原来，我们就会停留在原来的样子里。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所以学这件事情，在二十一节里面，其实他就更详细的讲到了什么是学。他说你听过他的道，领受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我们简单就是你听过了，聆听过了，然后你也把它领受了，在基督里你被教导的真理你领受了，然后你怎么样，你操练了，你操练了，这样是一个学。学是一个学的基本上含义，就是每个人都是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每个人都是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在古代的处境当中，你会发现这些门徒去跟拉比学习，跟从他们，不是单单只是学他们的知识，他们学这位拉比的生活。而我们的拉比是耶稣。所以做了门徒，学了基督这件事情，就是做了基督的门徒。你是借着经历，借着练习，然后你在这当中，你体会，你成长。在二十一节这里听，他提到，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所以这些事情，当你聆听、领受，然后你把它放到你的实际的操练生活里面，让神的话在你的生活里面来引领你。学了这个词，基本上你会发现是一个主动的，是一个主动的认知，也是一个主动你来经历。因为你既然跟从耶稣，我们刚才讲学了这个词，就是作为一个门徒的含义。 你学习基督本身，不是仅仅学习关于基督的知识，而是学习耶稣基督这个人。所以你常常会听到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一定是在效法这个人的生命当中。保罗为什么会讲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学的是一个主动的，大家信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希望好像上帝又继续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环境我们才投入，那下一次又有一些情况又希望上帝预备了我们才又 join 他。不，在这里面你会发现我们被提醒一件事情，主动的，因为既然我们跟从耶稣，我们想要从他身上来认识。当起初两个门徒来跟从，从施洗约翰那里来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问他什么？你们要什么？他说：“我也想要知道，拉比，你今天住哪里？不是五星级的，不是一星级的。”他不是用这个判定说，耶稣说我今天住这个希尔顿，所以我们不住那个 hotel inn， 所以门徒就不跟从他嘛？不是，他的意思是你今天住哪里，就是我要来学习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里面，就跟从你，是一个主动的。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当你主动，你把你的身份跟基督的认同，因为不单单神拣选我们，神让我们本身也同样，我们需要主动的来跟从他。听了这个词也同样，如果各位记得我们在前面讲说我们要同被建造在什么样的根基当中，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当中同被建造，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听了使徒先知他们的所传讲的，然后这在传统当中就是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里面。听是首要的，因为在古代犹太信仰的背景当中，你会发现古代书不是很普遍，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本书，一本圣经。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听。他们当拉比宣读，或者是在会堂里面，他们是用宣读的方式。人是借着听来领受到，所以在生命记里面你会发现，当摩西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所以听这个词，同样我们听了它，就是知道我们已经听到领受听到基督的教导，包含从使徒所开始传讲的，这是救恩的福音信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现阶段，每个人都是信仰，都是来自于听道，信道是因为听道而来的。然后在这当中受教，受教这个词基本上就是学了他的真理，这样含义。受教是一个被培育同被建造的，所以保罗用不同的词在前面讲过了，再一次在这里提醒他们同被建造，而且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因为前面所讲的就是在神怎么样借着福音，以致在所建造的群体里面他要彰显他的智慧，所以是一个群体性的。我们的信仰其实你会发现真的不是一个单独个人的信仰， 我们不断的提醒，圣经跟我们讲说，信仰是一个从个人开始，但是神把每一个个人聚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好像一个会众的聚集一样。在这当中，我们接受以耶稣为中心的一些教导，全面的学习。所以当我们学了基督，你会发现我们在这里面，保罗继续用几节的经文在这当中讲，那学了基督，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那具体上是什么呢？他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他在22到24讲到怎么样转变，怎么样转变。学了真理，它的具体内容就在这三段，你怎么样脱去，你怎么样心智改换，你怎么样穿上。脱去当然比较消极一点，你会发现他说你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那各位，我们是不是只要换一个新的行为就好了？我只要脱去我旧人的行为，然后我穿上新人的行为，这样就可以。我这样讲缺少了什么？如果按照经文来看，你发现我刚才漏掉了什么事情？在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中间，我没有讲什么。23节，他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当你要有一个新的行为，新人的行为的时候，你的心智没有改换一新，没有办法，因为你只是行为换行为，心没有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没有变动。上帝不是让我们在这当中只是哦，我要你做一个乖乖牌的，有个好行为就好。上帝要的是人生命之所以重要，因为心很重要，所以他在心当中来改变我们。所以脱去、心智改换、穿上，这个三个步骤当中，你会发现行为不是最主要的，而是上帝先从心开始。因为他自己，保罗在22章他讲救人的行为，为什么救人的行为会是这样子？因为救人他的私欲，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救人为什么会变坏？因为他的私欲。重点在这里，因为你他的心已经变坏了，因为他的心刚刚讲心地昏暗了，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怎么样，他就慢慢放纵了，对不对？旧人是照着那欺骗的欲望，就他被迷惑了，然后渐渐变坏，被腐坏了。那个欲望就是死的心。所以不单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因为晓得旧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是一个核心心私欲已经被迷惑，已经被腐坏了。所以23他提到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将你们的心思的灵，你们怎么样思考。我们刚才讲心地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到你怎么思考，你怎么看人，你怎么对人，你怎么看上帝，这会影响到这些没有改变就没有办法。 改换一心，每一个层面都要更新。所以我们刚才提不断的重强调，脱去旧人的行为是不够的，因为私欲已经变坏，心智需要更新变化。在这个时代，我本来一直以为我用这个例子会不会太古老，但是我发现不会古老，因为看黄色书刊这件事情到现在在这个时代还是很流行。你说电脑上锁设防护软件够吗？不够的。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你对黄色书刊、不良书刊当中这些影片也好、文字也好，这些出现的画面，你心里怎么看待？你到底看到你所看到的东西，你把它当成一个物件，还是当成一个上帝形象所造的人？心如果没有改变，这件事情你防护再多没有用。你需要心思的改变，看到是上帝按他的形象所造的人，而我们把这样的人当成一个满足我们自己欲望的一个物件，这个就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所在。没有错，社会也想办法能够去预防，个人也想办法预防，但是如果不针对这个部分，你会发现我们好几次就在这当中不断的陷在里面。所以当你心智改换的时候，你才可能有一个新的行为。所以他讲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人照着神的形象造了，呼应在创世纪最开头的部分所谈到人是怎么来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人有什么样式？可以反映上帝，可以反映上帝。他具体你就会发现这个新人会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他的心改变了，因为他对人的看法改变。所以在25节当中，其实他就是在讲，所以当你是一个新人的时候，你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你看待在你的基督的身体当中，你看待彼此是互为肢体的，你不是把他看成敌人，你不是把他看成一个跟你没有相关的人，因为心里面改变了，你心里面的看法对在你周遭跟你一同领受这位上帝恩典的人，因为你改变，你看他是互为肢体的，所以你不跟他讲什么，你不跟他讲一些虚谎的话语，你跟他讲实话。因为在这当中你也知道说，我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你也可能会同样人与人相处之间，你也发现哇，我们有时候会怎么样不一样，有时候会生气，对不对？对，会生气。但保罗也知道，他说生气，但是你要留意，不要犯罪，不要犯罪，让你自己知道说，你要持续让这个犯罪在这当中。有时候我们好像看一个人不顺眼，我们就让他怎么样，就让他持续下去了，我就跟这个人就敬而远之了，或者是保持一个应该能够更靠近的距离，但是我们保持了比这个更远。保罗在这里说，不要含怒到日落，有个时间 对，知道生计，那你能让它慢慢的消。同样，你在这过程当中，你不要忘记，魔鬼在这当中在找机会，让你成为他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你说上帝要这些信徒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那魔鬼要做的事当然是相反的事。我不会让上帝所要保持合一的，我让每个人都心里面有点疙瘩。每一个人心里面，我这样不讲，我看你不爽，但是我就不跟你来往。这个就是一个你在这当中，当你认识到说，哦，原来前面我是在上帝的智慧当中被带进来，成为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怎么样来保守它，而不是让撒旦来利用，以致成为一个被魔鬼留的地步。那具体，你会发现，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余份分给那缺少的人。当然，我们现代人，我们看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偷窃过，对不对？还是说，我们觉得，哎，这个是一个，在这里面偷窃的跟做正经事的，也就是如果我们把它范围再会扩大一点，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偷懒，我们不是偷窃。从前偷懒的不要再偷懒，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因为当你我们的世界观，我们跟人的关系当中，我们处在一个怎么样？我们觉得就是我自己，就是我的群体而已。然后你会发现，人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偷换的概念之后，好，大家一起聚集在一起，那有些人就慢慢会怎么样？别人会做没有关系，到时候会分给我。慢慢会有一些的这些奇怪的想法产生。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到，他说不要用这种想法，因为这种想法并不是在建造你所在的群体，每个人都可以来做正经事，所以你可以分给那缺少，不是因为偷懒缺少，而是可能在一些的境况当中，他们身处在一些境况需要帮补。这里的观念你会发现，当你的心思知道说，原来我所在的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我可以分给别人有余的，可以分给他缺少的时候，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因为你看待的从上面说互为肢体，那你知道看到说他有在这种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这是因为你的心改变，看到了这一点。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能够得益处。再次，你会看见你的言语要怎么呈现，你是一个新人，因为你的心里面，你看待人，你是要造就这个人，甚至在错误的时候，你是要挽回他。所以要说造就的好话，叫听见能够得益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一些生气当中，可能讲出来的话语，我们只是逞一时之快，但是摩西可以作为你的借鉴吗？摩西在最后之所以不能进到一起领受，进到迦南那个实际的一个境况当中，是因为上帝吩咐他做了一件事情，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当中，并没有显明耶和华这位上帝的样式。所以上帝吩咐他，仅让磐石，吩咐磐石流出水，但是他却击打了磐石，因为百姓看到这位代表上帝 在他们当中做中保做带领的摩西，他所呈现的样式，他说耶和华说这不是我要百姓看到的，所以他没办法进去。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而这些不管你弃绝谎言，或者是你碰到一些情况你生气，或者是我们觉得在以往只光顾我们个人，我怎么样方便，怎么样有捷径，这不然就是在就类似好像有些人觉得不需要做事，我只要用一些偷鸡摸狗的方式就可以得着了，我为什么要？但是当你看到你的生命不再是这样子的时候，你是在基督里被带进来，已经可以看到上帝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上帝乐意怎么样，就不要再偷窃，而是能够在这当中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教会也是同样，我们之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在这当中不断的来建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教会当中的一份子，学了基督之后生命当有了转变。但在这当中最重要的，你不单脱去旧人的行为，你更是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你在神的国里，你在神的家中，你是被光明所造的，你有先知使徒的根基，你在这当中被建造。神也赐给教会有教导，神也赐给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我们在这当中同被建造，因为他是要借着教会同样向内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自己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学了基督之后，你改变了什么？让你从旧人变成了一个新人，不是一个行为的调整，而是内在生命的更新。内在生命的更新，因为你身份不同，因为你生命的动力不同。我们都是同领受一位圣灵，我们有经过圣灵与火的施洗，圣灵与火的施洗不见得是一个很明显的外在的显示，你会发现圣灵的洗就是因为圣灵的内住。洗这件事情，洗礼，我们之前讲过，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当希伯来书讲到说这段的论述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借着经过红海受洗归入什么？归入摩西，对不对？我们同样借着圣灵的洗，也就是圣灵的内住赐下来之后，我们归入基督，我们借着外在的水洗，圣灵的洗。所以当你觉得你好像没有那种外显的圣灵的火热的时候，不，圣灵的洗在这当中已经展开，已经是事实。而圣灵的充满会看在什么情况，按着圣灵的感动他会给我们，不是我们强求一个外在的显象才代表我们领受圣灵的洗。圣灵已经内住在凡你宣告你跟从耶稣基督人身上，因为不是我们自己的话语，是上帝耶稣基督他将这福音传达的时候，他说我要差遣圣灵住在你们当中。所以生命会有根本的改变，因为你身份的改变，同样圣灵在你里面，你生命的动力的改变，你看人让圣灵引领你，不要再用你自己旧的方式来看人，来对待人。你的三观会改变，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这些都会改变。具体的生活当然刚刚我们提到了，只是一个简短，言语污秽的言语不要讲，谎言不要讲，但是如果你不要单单 把这些话语当成只是一个道德的教训，因为你需要把这件事情内化到你心里面，心智被改换一新。为什么？因为上帝要用你的言语做什么事情？上帝要用你的言语来说造就人的话语，上帝要用你的言语说实在的话，彼此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当中能够继续让神的话来带领我们每个人。或许我们在这过程，就是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你会有挑战，会有挑战。特别我们现代信徒跟神的关系，因为很容易这样的信仰让我们只是停留在表面跟形式化，信仰被简化成一个怎么样一套正确的教义或信条而已，而不是生活的体验。信徒我们也可能接受了耶稣，但是就好像我们常有时候会碰到有些人说我信了耶稣，但是学了基督吗？我信了耶稣，但是我学了基督了没有？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因为我们并不能对上帝在这当中所赐给我们的爱，我们想要进一步渴慕的去体会。好像我们就说我已经找到神了，我知道有一位上帝，然后他差遣耶稣基督，然后为我的罪赦罪，救赎了我，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我已经知道我不需要再寻求他，我不需要再学他。但保罗在今天的经文跟我们说，你学了基督，你的生命不是只是听了基督，你听了领受的操练的。同样现在信徒我们也同样容易，我们的心容易被什么？被其他的取代上帝，我们被很多的事物所辖制，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个人，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很强的占有欲，我们想要抓住什么？想要抓住你手上能够拿的，你外在的财富、地位，甚至人际关系。但是罪使得神所赐的恩典成为一个怎么样？罪成为一个潜在破坏的来源，因为我们原本心里面这种占有欲应该是让神来填满，但是我们让很多的事情，我们找别的来取代上帝的时候，我们想要占有这个，我们想要占有这个，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可以带来神带给我们那种安全。如果是这样，我们没办法真正来经历到上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鼓励大家来上主日学。对，不，因为你发现现在主日学在讲登山宝训。因为只有一个邻里谦卑的，你才有可能放下你心里面，让上帝再一次有空间回到你的心里面来。主入学在这当中，我们一起来学登山宝训，是因为我们需要再一次被提醒。所以当我们能够谦卑，在邻里谦卑，放下那种对其他事物的占据，而让神回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这当中成为一个神乐见那新生命的成长。我们要接去 parts， 请回到原来的经文。我们接去 parts， 因为这个 parts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心里面 我们的自我中心，勇敢面对，而且能够靠着神的能力去对付我们里面那个顽固的自我中心。而这个就是好像摩西跟以色列讲，以色列人不能来到神面前，因为他们同样，他们一直有一个帕子蒙在他们面前，而这帕子基本上很多的成分就是我们自我。我们会觉得哦，这个放下来，如果神回到这里，我放开这个，那我觉得不太适应，不太习惯，对不对？我们放不下，因为我们不认为上帝可以保守我们，我们不认为上帝可以供应我们。然后在人与人之间，你会发现我们的挑战会是什么？自我中心是一件出现在各样的层面的一个共同因素，就是我们很利己，我们看不见他人。也就是在一个教会的群体当中，当如果我们继续在以弗所书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你去了解要建造教会的时候，但是我们跟其他的肢体，我们看不见别人，因为首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过于自我中心，满脑子都是自己的想法。你要照我的方式做，你要照我的要求，不然这个是不行的。我们满脑子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观点，都是自己的视角。我们对我们的肢体没有什么好奇心。他怎么信主的？他经历什么困难？他有什么难处？我们基本上，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就止住了。我们看不见别人的障碍，同样你会发现焦虑，因为我们心里面各自的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杂音。哦，我这样讲，别人不知道对我印象怎么样。而这些的声音，使得我们没办法听见别人心里面的声音，我们没办法沟通，因为我们恐惧，因为我们害怕，我不愿意别人看见我真实的样式，或者是同样，我们会觉得，因为各位你会发现，我们心里面听到最多的声音是从哪里来？从我们自己里面来，对不对？然后我跟，比如说我跟文昌聊天，我能够听到的声音从哪里来？从他的口里来。哪一边的声音会比较多？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声音会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觉得，我只知道这一点点，但是我对他的看法、想法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声音。我们觉得别人比较怎么样？让我们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怎么样？更多的想法，我们的动机、心智都比别人好。那当然，这也是一个从利己主义当中产生的。那另外一个很可能，你看待别人只是一个从一个大体上的表面去了解他，就好像我们认识。好，某某地方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特定的印象，然后我们把这特定的印象用到每一个都属于这个地方出来的人，我们没办法去跟他一对一的去了解，所以我们用这个就涵盖了，这有点像我们把它当一个客观站在旁边，哦，从这里出来就是这一类的。然后或许我们也同样会陷入一个情形，我们用过去的他来看待他，就是以前我所认识的那个人，好像他这个都不会有改变，不会有进步，不会有成长，静态的一个思维，固定的看法，就好像父母亲老是把你怎么样，当成你还是在十岁的时候。 即使你现在30岁了，对不对？没有错，父母亲关怀孩子那个心在，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孩子已经成长了。他以前可能很多事情要请教我们，让我们来教导他，但是在这过程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开始会有自己的思考，他开始会自己来做判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把他看待成10岁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没办法认识他。你说孩子，父母亲对孩子是这样，同样孩子对父母亲也同样。如果有机会，也同样去认识你的父母亲。然后这些用在我们教会对别人的认识当中，让我们能够有多一点的好奇心。所以这些会是我们的。当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救人的行为当中，其实引发到我们的心，因为私欲被迷惑了，渐渐腐坏，所以我们心智需要更换一新，才能够把我们的新的生命的行为能够展现出来。愿神继续能够建造他的教会。今天他讲到，虽然举了几个例子，但接下来在第5章，同样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当教会要彰显，让世人能够得知上帝的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从哪里开始？从个人，从每一个人开始，以致这个群体所在的每一个人。那种没一个翻转的，两个翻转的，三个翻转的，一个一个都翻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群体的生命是活泼的。你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在这里面，所以不要让我们自己再一次的又缩回来。像我们刚刚所提的几个情况，特别自我为中心这样一个帕子需要放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我们真渴望主你所赏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真的在每一位领受这救恩的人生命当中能够呈现。主，如今我们看到这生命的美好，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可以坦然，虽然在过程有许许多多。我们能够需要继续来学习，因为你让我们也同样，你说靠主能够联络得合适，凡事联于元首基督，因为每个人都以主的心为心，我们看待我们的肢体，因为不再一样。求主在你的教会当中，主你圣灵继续来做工。但是让人的心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能够在这里面回应你，跟你说主，你差遣我，就如同我们诗歌所说的，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岂不是被主要来使用吗？主，我们求助你，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你的信实，你的作为，愿这个教会在你的手里继续能够成长。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